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同的来敬拜谢谢神弟兄带领我们唱了几首很美的诗歌，特别都是提到这个的家，这个的观念，也提到这个的跟我们的主题从飘荡到回家非常的切题。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话题也是环绕着这个家这个观念跟大家来去思考。上个星期跟大家从圣经的描写来去看神为了为了他的儿女们预备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非常丰富的一个的地方这个地方成为人与神同在的地方。那这个人与神同在的地方也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家这个地方。上个星期我们从伊甸园到应该说从启示从创世纪的伊甸园到了启示录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来跟大家来去看神怎么样的为人所预备的家当以色列人还在旷野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为神来建造一个的会幕tabernacle 会幕。这个会幕的存在不是因为神没有地方住所以呢神说哎呀你就为我做一个地方给我可以住，不是。神吩咐摩西去建造这个会幕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要让人可以体会到神自己的同在。所以呢在这个的会幕的里面是表示神的同在。那后来以色列人进到这个应许之地迦南之后，那他们就按照这个的神给他们的启示，他们就建造了一个的圣殿，这个圣殿也是表示神的同在的一个的表达。那不是哪一个的建筑物有多漂亮，乃是这个建筑物这一个的圣殿乃是代表着神住在他们的当中神住在人的当中是圣经里面一个很主要很重要的一个的主题。从创世纪第二章这个伊甸园就表达了神与人同住同来往的一个的表达直到这个启示录最后的圣经记载的新天新地的里面，也是讲的一个神要住在人的当中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圣经来形容耶稣他是谁。圣经开始的时候约翰福音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神这个道接下来约翰福音里面就记载，他说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这个是从圣经无论是旧约到新约到启示录都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神要住在人的当中，神要与人同住。为什么？因为神要让应该说神要预备一个家，让人可以在这个家里面感受到神为人所预备的丰盛的一个的恩典。好，所以无论是从这个的创世纪还是到启示录都不断让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神爱他的所造的人，他的子民，所以为他预备了一个的家这个是上个星期我就透过这个的圣殿，透过教会，透过这些的形容来表达了神如何为人预备一个家。那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思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进到这个神为人所预备的这个家，究竟这个家是如何描写的，如何形容的，让我们从当中去体会究竟 为什么这个家还是说神的同在成为人一个非过一个丰盛人生的一个的源头呢？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家是丰盛人生的源头。好，我们先看几处的圣经。好，第一处的是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哈，22章哈一到五节，有这个 slide 哈，那都看到哈。那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所描写的哦，还是说我先把一些的观念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我们知道在古代，新约已经比较好一点，新约的时代已经比较有多一些的写作的 material 哈的东西，可以有记录，可以有书卷这些的东西。但是在远古的时代哈，文字的记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哈。所以呢，在古代的人里面，当他要表达的东西的时候呢，不会用一些太抽象的东西来去描写，因为太抽象，他们没办法明白，所以他们而且呢，他们不是能够把所有东西都写下来，然后传下来哈，有文字可以看哈，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口传的哈，就是说一代一代的这样把这个故事传下来哈，就是口传的一些的的记录哈。所以当我们想到是口传的一些的故事的时候，那就不能够用一些太抽象的东西，它就需要一些很具体的一些很图像的很多 image， 很多的图像的形容。因为我们最容易记得的是什么？不是一些抽象的一些的言语，乃是一些一幅一幅的图画啊。当你描写这幅图画的时候，你能够想象到这幅图画的时候，你就能够把这个的观念放在你的思想的脑海里面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晓得圣经常常会用很多的图像 image 啊来去表达一些的东西。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我们透过读这些的故事的时候，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产生一个的联想，一个的 image 在当中，可以来接连所有的故事，能够连起来。好，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的启示录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读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地方是什么呢？他说天使有指示我在城内街道的当中，有一道生命的河，在街道的当中有条河，记得了哈，在街道的当中哈，一道的生命的河啊，然后形容这个明亮如水晶，然后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个河的源头原来就是羔羊，神和羔羊的宝座，这个宝座里面流出来的啊。我不知道你能够 image， 你能够想象这个图画吗？啊，然后呢，这个河的两边，这个河的解边与哪边都有生命树啊，结了12样的果子啊，每个月都有果子啊，树上的叶子也是能够医治万民的啊，然后表达了这个的当时的情况哈、啊，这个宝座哈、啊、是这个以后就没有咒诅了，神在城里面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然后他呢。他们的名字要写在他的额上，然后不再有黑夜了，不也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神要光照他们，因为主就是光啊，神就是光啊。所以在这幅的新天新地啊，将来啊，当我讲到将来的时候，应该说在永恒的里面，这个就是我们要到的那个地方去了啊，这个是一个这样的描写哈。那让我们看另外一个的经文啊，在创世纪的2章啊，8到10节哈。8到10节是创世纪讲到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之后呢，第2章就讲到神造了一个伊甸园，然后把人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当他描写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他是怎么形容呢？耶和华神在东方的 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歇在那个哪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起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这个园子，从哪里分成四度四道，那我们就不看别的了。那这两处的经，两处的描写，一个是创世纪，一个是启示录的最后一章，这两幅的图画有什么东西是相同的，有什么东西是你能够看得见，这里所描写的就是很类同的啊。这里描写都有河从这个殿里面流出来，刚才我们说这一个的新天新地里面，这个城里面有一个的河在街道中啊，这个从哪里流出来，从神的宝座里面流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河呢，就两边有树木，这里也讲到有树木啊，有果子，结满果子啊。所以在创世纪跟启示录里面新天新地描写的东西呢，你觉得是偶然的吗？有关联吗？如果你说没有关联的话，那为什么要把这两个这样的一个 image 摆在我们面前？等下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原来有很多东西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不断不断的都有一些的表达在当中。好，我们晓得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就把他们赶离了伊甸园。伊甸园就是这个神为他们预备的这个丰富的一个的地方，赶离了伊甸园，就失去了与神同在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环境，就表示了与神这个关系的断绝。但是这个不是神原本造人的时候的本意，人造人的本意是要让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享受各样的丰盛。这好像最后的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树上的果子结满了果子的，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的地方。但是被赶出去之后，那你说如果神爱他所造的人，会不会从此就好了，你们都背逆我，不听话，你们都不愿意顺服啊，顺从我，那我就不要你们了。会不会是这样？我们看见没有，神从开始对人的心意就是要让人在地上成为他荣耀的代表。所以人犯罪之后，神并不是等于神不是把他们赶出去就等于不要他们了，不是，乃是要让他们不能够再吃这个园中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为什么？因为吃了这个果子后，他们如果永远不死，那么一个有罪的人，一个有充满罪性，一个充满自我中心的人永远不死的话，你可以想象有多恐怖的这个世界。所以犯罪之后，人神容让人有一个生命的界限，到一定的程度就离开这个世界。意思是说这个罪，这个累死，这个 accumulation 不会达到一个无可救药的一个的地步。神定了一个界限，他们就生命终止了，生命终止，这个人的罪行也终止了，就不会再继续产生那个的影响。所以但是并不等于神就抛弃了人，神还是用尽各样的途径要住在人的当中。所以他就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应该这样说，拣选亚伯罕，从亚伯罕能够发展出整个的民族出来，这个民族就是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的目的是什么？要让这一群的人在地上再一次的成为神地上的代表，让他们把神的哪一种的丰富，哪一种的对世界的心意能够透过他们彰显出来。所以神给他们的律法各样的条的要求 都是为了要把神国天国的这个的形态能够呈现在人的面前。所以当神拣选了，还说选召了以色列人出来之后呢，我们看下一处的经文好不好。神就透过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说，出埃及记的六章哈七节到二十五章的八节，他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就是神对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民族所说的，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的。然后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这个就是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之后的一个的心意，说什么他要成为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成为他的子民。这个过程里面是表达什么？以色列人就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把神自己的的属性本意能够透过他们按照律法的生活活出来的时候，就影响整个世界。这个是神起初的心意。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他们失败了，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神吩咐他们做圣所，就是会幕，让他们可以住在他们的当中。那我们再看下一章启示录，到了最后一卷的书了。这个是启示录二十一章，这里说嘛，这里记载这个约翰所看见的一个的异象，看到的东西。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呢，神的帐幕，就是 tabernacle， 就是会幕，在人的当中，还是说好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人的当中，就是 tabernacle 这个意思，这个字，这个会幕这个意思，住在人的中间。我要与人同住，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个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新天新地的时候神的宣告，意思就是说在当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的表达，跟出埃及记神拣选以色列人是一模一样的。会幕、圣殿都是表达神与人同在的一个的形容。其中所记载的这一个的在新天新地的里面神的圣城在当中所有的东西应该怎么说呢？新天新地里面所记载的新的耶路撒冷圣城跟旧约里面耶稣基督神所对犹太人所吩咐的东西是有很多相同的一些的地方圣殿是一个代表神住在人的当中的一个的表达我读到，我喜欢读诗篇所以诗篇有很多的经文是非常有意思的。有两处的诗篇的经文给大家去看一看下一章的slide，诗篇的46篇4到5节这个是诗篇其中一段的话，他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摇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个城我们看再看下一章52章，诗篇52篇的第8章，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这里有两处的很特别的地方，这个是旧约圣经诗篇所记载的。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来思考，给大家来思考而已不一定有一个很绝对的一个的答案因为这个圣经没有说是我自己的一个的理解。 约翰看见的新天新地是将来的事情吗？约翰看见将来有的新天新地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吗？那他看见这个图画的时候，究竟这个图画是一个的想象呢，还是一个实体，一个 reality， 一个真实的东西让他看到啊，真实。所以约翰，神是带领约翰穿越了这个的时空，可以说穿越这个时间，去到永恒，看见这个永恒的里面新天新地，还是说将来人永恒的居所这个地方。那我想跟大家来思考的问题是，如果这个永恒，将来永恒这个是一个 reality， 一个实体的话，那这个实体已经存在了，那所有这些创世纪也好，诗篇也好，究竟是因为已经有这个，所以神感动这些后面还没发生的人的对这个的圣殿，对新耶路撒冷的一个想象呢？还是因为这个诗人所写，所以将来就发生这个事情？哪一样先，哪一样后？大家觉得是这个 reality， 这个将来这个永恒的东西是事实，还是诗篇，还是旧约里面所写的才是事实呢？那没有答案啊，大家去思考而已。我自己的观点是，神如果让约翰看见将来永恒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的图画的时候，所有这些新旧约还是新约，所有这些的描写都是回应着这个将来永恒这个的新天新地所发出来的一个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的永恒的新天新地的里面，神为人的居所，居住的地方啊，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启示录的22章第一章的 slide 哈，第一章的 slide 能够回去吗？好啊，在第一章 slide 的时候，在这里我们能看见什么？看见有生命水的河，有树，有长满果子的树啊，有永恒的这个光的个you know 的这个神的光照在他们，没有黑暗啊，这个是永恒的里面神给我们将来的居所，就是这样的一个的形容。那你说这样的一个的地方有什么特别？有什么特别？那我们今天如何去经历这个神的家的一种的体会？如果这个是永恒，这个是将来永恒的，过去有了，将来也有了，那我们现在这个的阶段，我们如何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的描写呢？如果没办法在现今这个时代我们能够经历这里描写的这个丰富的话，这些都只是纸上谈兵，永恒的一些的幻想，还是说一些的期望，可能有可能没有。所以我们说，究竟我们今天如何在现今这个时刻里面可以经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家，这个才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又探讨的一件的事情。那我就是把这些图画放在这里，让大家去作为一个的参考，一个的思想。又回来今天真正要思考的经文了啊，是这个的诗篇啊的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啊，接下来诗篇的第一篇，好啊。那诗篇第一篇是一个我们都很熟的一篇的诗篇啊，大家有没有留意诗篇第一篇啊？ 今天不是来解释这一篇的事啊，所以以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我今天只是强调的第二节、第三节哈。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个人便为有福了。他要像一个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神的律法，讲的是昼夜思想的人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然后结果子，然后各样的顺利。溪水旁一个河，一条的河流，旁边有树，然后有果子。刚才我们之前所读过的一些的经文，是不是也有类同的东西在当中来去表达？好，下一章的 slide 哈，诗篇92篇12到14节。好，那一人要发旺如松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我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我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为了要满了直杖而长发青。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这些的诗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圣殿里面要栽一棵树在里面？为什么耶和华的殿常常有一些树在那里描写？为什么？为什么不是花，不是鸟，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为什么是树？为什么要讲这个树在哪里长，而且是常青的树，要结果子的树？你要表达什么？跟诗篇的第一篇里面所表达的有没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所读的启示录新天新地的有什么关系？跟启示录、跟创世纪、伊甸园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又看见的那些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些的图画，都放在哪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的经文，关于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的七章37到39，节日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和华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他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所以这个活水的江河是指着圣灵来说的。 OK， 然后15章1到8节，他说这段话，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就他要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是枝子结满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也要藏在你的里面。枝子越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了。你们若不藏在我的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藏在他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就这里好了哈，这里所讲到的，跟前面所讲的树、果子、结满果子，然后前面所说的，耶稣就是赐给人活水的江河。那么究竟所有这些的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那让我稍微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跟大家来一同来思考。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说， 神非常盼望愿意让他的子民能够去体会神的同在，神为人预备的这个丰盛的一个的家，让人可以在当中来享受神各样的恩典。但是当人离弃了神之后，神使用了会幕，使用了圣殿来让人体会了的同在，神透过这些有形的一些的建筑物物件，让人去经历神同在的那种的亲密。但是我们发现原来这些都不能够让人能够真正真正经历到神同在所带来的那种生命的不一样。以色列人还是照样的过着他们好像不认识神的那种的生活。结果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结果他们就连圣殿都被毁了，他们就被掳到外邦里面去了，他们失去了这个圣殿。那失去了圣殿之后，还能不能够有一种神与人同在的那个的感受那个经历呢？没有圣殿呢，用什么来表达神的同在呢？用什么来体会神的同在呢？所以当以色列人没有圣殿的之后，当我们读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透过诗人的第一篇让我们体会另一个的神同在的一件的事情，就是神把律法赐给人的时候，这个律法如果让人昼夜去思想的时候，它就是像一个树被栽在溪水旁，这个律法就好像神同在的一样的一种的表达，让人透过思想神的律法，感受到神的律法，就让人体会到神同在所带来的哪种生活上生命上的不一样。所以诗篇的第一篇是描写什么？描写着好像圣殿一样的哪种的敬拜，但是却没有圣殿，以律法就代替神的同在。来到这一个的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更清楚地说了，你们把圣殿搞得一塌糊涂，圣殿的存在已经失去了它的个价值，失去了它的功能，所以圣殿不再需要存在了，所以圣殿后来就被毁了。但是在还没有被毁之前，耶稣已经说，我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圣殿，我就是圣殿啊，他以自己作为圣殿的一个的表达，是吧？这里就非常的重要。如果耶稣就是代表圣殿的同在的话，当人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就有哪一种神住在人的当中的一个表达。但是问题是，耶稣有没有永远住在人的当中？没有啊，他被钉死了，他就死了之后离开这个的世界。但是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说，我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到你们的当中。这个圣灵保惠师来做一个什么事情？让人能够体会经历神自己的同在。所以刚才说信的人从里面又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是直到圣灵的同在所带来的结果。圣灵的同在就好像这一条活水的江河，在人的生命的里面能够与人同在，带出来的哪一种生命的影响。所以耶稣基督接下来就是说了，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要藏在我的里面。耶稣怎么样成为一个的葡萄树，让人可以再连着他们一生呢？甚至透过神所赐给人的话语，神的话语让人能够体会神自己的心意。我们怎么样可以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透过神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体会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同在。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改变的一个的桥梁。所以当一个人能够与基督接连，在他的话语的当中，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对， 啊，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人拾起来就把它烧掉了。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里耶稣讲的是这个的戒联是什么，是神的话成为我们这与他戒联同在的一个的关键。我们如何住在神的家中，不是单单在教会的里面。原来神要把神的同在透过什么？透过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透过神给我们的启示圣经，成为我们思取认识神同在的一个的桥梁。就像诗篇第一篇里面说，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他就有福了。他就好像一个树栽在溪水旁啊，不断有这个圣灵活水的供应，在他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流露出啊，产生各样的果子。这里讲的是什么？是我们生命因着圣灵的同在被改变，它产生出来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经历神的同在，享受这个家所带给我们的丰盛，是在我们对神的话语，对圣灵的顺服这个过程的里面，能够来经历体会神自己的心意如何透过我们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不是到了启示录22章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才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的经历啊，这个的河是在哪里流出来，是在神的宝座里面流出来。这个宝座是从哪里来，就是从神自己的生命的当中啊流入给我们，都是神的灵在当中流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把这些的图画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到人可以在现今的世界活在这样一个好像充满了各样挑战动乱不定的世界里面，我们人人能够享受在神的家里面的哪一种的丰富的供应。今天我们遇见很多的困难的事情，其实并不是我们人的能力所能够控制所能够影响，但是奇妙的是，当我们因着读神的话，我们从神里面得到一个的亮光，一个的体会，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换了一个眼光来去看的时候，我们对这些事情的解决就不一样。有时候我常常这样想，究竟我们应该这样说哈，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面对这个世界啊，好像面对这个世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常常说很现实的世界的一面。但是星期天当我们回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是好像是只去到一个好像虚无的一个的理想观念的里面去啊，好像跟这个世界很脱节。究竟哪一个是 reality？ 如果我们相信神已经把一个真实的永恒的居所新天新地已经完成了实现了，在永恒的里面，那个是 reality。 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遇见所有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换了另外一个眼光看见这个 reality 的时候，现今这个世界所充满的一切的困难呢、混乱呢、问题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只是暂时的，因为这些都要过去。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永远不会过去的一个的时代。所以我们说从漂流到回家，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家在哪里，如果我们不晓得这个家是代表什么，那我们回去哪里？如果我们晓得原来这个家是一个我们可以在 今天在活在世上就可以经历的一件的事情。那我们在这一个的世界里面，我们就不会孤单的，好像无奈的面对这些的冲击，无路可走。因为 reality 在这里，我们换了一个眼光看见了，我们知道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地方，而在整个的圣经里面不断的告诉我们可以不断在生活的里面经验到这个的真实。神的话，保罗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是的意思就是 yes， 就是 amen， 都是真实的。所以当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永恒的 reality， 我们只能够面对现今这个世界，我们就带着一种很无奈的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也没有办法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把他的话，神把圣灵都赐了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有哪一个好像栽在溪水旁边的哪一棵树一样，吸收了从神来的圣灵的恩膏，我们就可以不断活出新的生命的样式。基督徒的生命是可以改变的。我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的说法啊，我不接受啊，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我不相信啊，我不接受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能改变的一个的生命。只要我们是活在神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能改变。这个改变是能够结出果子的一种的改变。这个果子是什么？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一切能够享用丰盛的一个的源头。家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家，这个活水的江河是从神而来，而且是流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像耶稣所告诉门徒一样，你要常把我的话放在心中啊，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以致到我们的生命可以像一棵树一样不断被生长被改变，最后能够结出神所喜悦的属灵的果子。好，以后我继续把这个家这个观念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来思考。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面前感谢你自己的预备，从圣经第一卷的书到了最后一卷的书，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给我们所看见的图画都是一样的。你的心意就是要为你所爱的人在这个世上啊，设立一个的家，一个可以让人得到安息，让人可以在哪里可以享受你的同在而带来的啊生命的改变。主啊，帮助把你的话传记在我们心中，像诗篇诗人所说的，昼夜思想你的话，我们就像一棵的树栽在活水的江河的旁边，不断不断的领受从你来的祝福与恩典，直到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结出啊，能够满足我们生命的果子。求主你帮助我们，让主你自己亲自的使用圣灵和你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这个人在地上不再是飘荡流离，让我们找到家，我们可以回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永恒的家里面，享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救的名， Amen。